来看《使徒行传》，上次我说过啊，保罗出去第二次看望的时候，跟第一次看望有一些不一样啊。第一次呢，他们是受圣灵的差遣和打发，在安提阿的时候，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在一起几位先知和教师一起侍奉主的时候，圣灵就打发巴拿巴和保罗去传福音，他们就去了。那其实如果你看一看地图呢，这两个他们去的地方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因为巴拿巴是居比路的人，或者今天我们说塞浦路斯人，所以他很自然的就到了塞浦路斯，他的家乡啊。我们也知道他原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第三章他就把家业卖了啊，他是一个利未人，他可能生长在居比路，然后他就把家产卖了，田产卖了，到耶路撒冷去侍奉神了啊。这个是他下定了决心，把一切都变卖了，然后到耶路撒冷，又把这些呢放在使徒脚前，拿来做众人所需用的啊。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变卖所有一切来侍奉主，也可以看见说，的确很多人看见生命的虚空啊，地上的财物不能换给他什么喜乐，所以他把用在主的身上啊，也照着很多很多人就照着圣经的榜样，变卖一切所有，也是照着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啊。舍弃所有一家抛弃父母田地儿女啊，这些呢来出来侍奉主，这个是很值得一件事情啊。那他们回到居比路的时候，当然向着家乡人传福音是很自然的，他们走遍了全岛啊，就到再回到亚洲去。而这个时候你如果看他的方向呢，好像保罗去的方向，他们去的方向比较靠着往大树跑啊。大树是如果这你有地图的话可以拿出来看看圣经里面地图，可是他们没有到大树，就在路斯德，就在特比安提阿这几地方就传了福音，然后呢就用从原路回来，就到了安提阿向众人报告啊。那么我们又说到他们因为在沿路向外邦人传福音，那所产生的纠纷呢，就是许多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们就认为他们必须先受割礼，入了犹太教才能够信这位耶稣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救恩。那我就在想这件事情的含义是什么，这件事情如果当时他们都认为犹太必须入了犹太教才能得到救恩的话，那是不是这个福音，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福音是犹太教的一部分，那我们也需要都先进入犹太教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呢？当然这个事实证明神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经过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结果，他们做了一个妥协啊，律法派的人做了一个妥协，就是不把难担的担子放在那些外邦人的身上啊。我们上次解释这件事情，所以当他们得了这样一个文书之后呢，就回到安提阿啊，可以说平息了安提阿所有的纠纷。那所有从耶路撒冷来的所谓 Judaizer 那些犹太主义者啊，或者说律法主义的人，也许都是法利赛人的门下，他们就不能够再在安提阿闹什么事情啊。也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呢，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走出来，这个第一步可能先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啊，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的时候，好像已经看见了耶路撒冷，我们讲。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不再在会堂里面不再在圣殿里面和他们有什么聚会，而是单独的有些长老们出来啊，那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好像已经自己成了一个团体了。我不能确定这件事情有多真实，因为我说的话也很小心，因为以后第三次保罗传福音回来之后呢，又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在那里和他们一同聚集，雅各可能还在犹太教里面，因为他说兄台请看啊，多少人为了律法热心啊，信主有多少万，而且为律法热心，这个是一个妥协或者说一种掺杂的情形。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确定的说犹太教跟基督教是不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分开，是不是分道扬镳，只是知道说外邦的教会呢就 就是拒绝了受割礼这个步骤，而可以直接信耶稣做他们的做个人的救主啊。这些事情在历史的文件中间呢，也许因为到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所以根本没有太多历史的考察可以让我们知道当时的教会是怎么样情形，跟犹太教是不是并存，还是仍然保持在犹太教里面啊？有相当的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控告保罗的时候呢，就讲到耶稣呢是拿撒勒教门里面。讲的犹太，讲的保罗呢是犹太里面，拿撒勒教门里面一个头目啊，这个话大家可以看见。所以这个时候到底跟犹太教的关系藕断丝连还是怎么样，我们很难有确定的把握。可是对外邦的影响就相当大了。为什么我们就看见在16章里面啊，当保罗跟呢对着巴拿巴啊说要去看望弟兄姊妹们，看完从前他们所传福音经过的地方，要看看他们景况如何的时候啊，那里你就看见了啊。所以这个是他们为了要把这个文书传达到加拉太众地方的众教会去啊。所以这里我们上次也说到了，在15章末了保罗有这样意见的时候，跟巴拿巴呢因为马可的缘故他们分开了，因为马可当时跟他们一起传福音的时候呢就不肯吃苦，就先回到安提亚，没有从居比路就直接上了岸就回来了。所以他们保罗认为带马可就不太合适。那因为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往居比路那里去啊。所以这里很自然的，居比路既然已经巴拿巴和马可去了，保罗就没有再到居比路啊，就直接去了他上次在加拉太重地重那个加拉太附近那里很多地方走传福音的地方。所以你看这里从16章开始啊，或者说从15章末了开始，15章呢他说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如果你看地图你就知道叙利亚安提阿其实是叙利亚一个部分啊，我想王牧师他们应该清楚，安提阿就是叙利亚的一部分。然后他从安提阿直接在附近就传扬福音，然后就往西北去了，到了基利加那个地方，一直往前去，然后呢，就来到了加拉太的地方啊。所以你看，16章开始，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提摩太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我们读提摩太前书就知道，他不仅是犹太妇人，他的祖母外祖母啊罗伊啊跟尤尼基两个人，跟他母亲两个都是信主的，都是犹太人信主的。换句话说，福音到了上一次保罗经过路斯德的时候，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这个母女两个呢都已经信了主，所以也把提摩太带了信主啊。所以这里呢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啊，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啊。这个你想，保罗离开了路斯德之后，大概以哥念路斯德很近嘛，他们在一起就常常有来往啊，这个对他很有赞赏有加了啊。所以保罗要带他同去，当然可能他的想法是递补马可的这个身份啊，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啊。我们先看大的格局。先讲到这件事情，上次我说了，我们读圣经呢需要很仔细，因为保罗起义去看这个加拉太的各教会，原因之一就是不仅说，因为他对巴拿巴说的话，我们去从前传的福音的地方去看看他们景况如何。他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这个景况如何，不是仅仅包括他们近况吃东西不是这个教会的成长如何，生命有没有长进，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份文件。因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受当地的其他人的影响，你看从加拉太书里面你就看见到底他们受了影响啊。他们虽然是靠圣灵入门，但是却要靠着肉身成全，意思就是说保罗走了以后，那些犹太这个律法主义者又回到了加拉太，在那里散布这些要他们受割礼的事情。 所以他们到底受了影响，因此保罗呢的确不放心。那这次你就看见了，当他去这里你就看见了，他去了以后，一方面当然见到他们心里头的安慰，另一方面把耶路撒冷长老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他们。那大的影响是什么呢？他们呢就因此呢众教会呢就信心越发坚固。我们说加拉太不是一个教会，是众教会，是就是指的路斯德、特比、还有这几个地方啊，还有安提亚、以哥念的安提亚这些教会。所以保罗去了以后，带来他们信心的坚固是什么？因为这个规条告诉我们说，不需要受割礼就可以因为信耶稣的缘故，靠着恩典得救啊，不是靠着你守律法得救。所以这个是他们保罗带着这个提摩太去保罗带着对不起，保罗带着希拉啊去这个加拉太各地看望教会的原因。当然最初的目的就是这个，可是另外一个好处呢，因为新的什么呢，他就是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他就是得到了提摩太来成为保罗跟希拉的同工。因为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我们从提摩太书就知道了，他称他真的是称他是真儿子，换句话说是属灵的儿子。也许是上一次就已经传福音，或者保罗根本不知道等到他再看见提摩太的时候呢有相当的长进。如果我们考察第一次和第二次宣教之旅差了多少时间，其实当中间隔不长应该不到一年，因为从整个记载来讲，他们去耶路撒冷开会为什么回去没有太多的时候因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也许就在这样光景里面呢，他看见提摩太有相当的长进一年之内有多少长进，能有多少长进，这很难说我以前在这个 Houston 那里，或者在德州传福音遇见一对两个兄弟两不是一对从国内来的这个博士后的学生他们信主以后真的有大进步，还不到三个月就把圣经读完一遍了。所以我想从他们蒙恩的光景看呢，一个人如果要蒙恩很快可以有很大的长进改变那我想提摩太这个时候年龄应该还不到17岁吧，或者说还未及弱冠。为什么呢？以下你看见了。因为什么原因，但我们就要说了所以这里呢他得了提摩太，他们就这个教会呢人数也增加。所以呢你看当中没有什么交代，第六节跟第五节中间可能有一点时间上差距，他们不晓得在路斯德在以哥念待了多久，但第六节就说了，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如果你打开圣经看的，我不知道你圣经后面有没有地图，这本圣经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很开心，因为这地图很清楚，而且你知道他化简为繁没有化繁为简，不重要的地方他都没有，清清爽爽，这地图这么清清爽爽的，只告诉你要看的点。所以这里呢第二次他出去的时候呢他就看了，你看我顺便也说一下，第一次他们走的范围其实不大，这个是居比路或者塞浦路斯，这个是他们就走了一圈然后呢就从这里上去了，上了岸以后呢，这里一条线大概是指着马可回去的路，那么从他们上来别家以后呢，就往北走到了安提亚，继续往东走。为什么往东走？其实大树在这里，我不晓得保罗原来有没有意思要到回到他的家乡去看一看，不过没有去到安提亚，以哥念路斯的特别他们就原路回来，这是他们走的一条路他们就走那么远。那你看第二次传福音呢，你把这个图放到这里，比例就差了很多了第二次他们去是走得远，我上次也说过福音到了欧洲你看这个图就是一小块，他们当初第一次传福音路就这么一点点，第二次呢他就从陆路走了，不到塞浦路斯去了，从陆上走经过了这个特比路斯的以哥念，然后一直一路经过到了特洛亚，经过圣上面一带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就直接往特洛亚去。这圣经讲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所以他们到了经过弗里加加拉太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美西亚在哪里呢？已经到了亚洲的边缘了已经到了这个很靠近就是亚洲大陆呢西端那里了你看地图上这里 啊，美西亚在哪里呢？美西亚在这个地方，啊，已经在最西端这里。啊，应该如果我早点想到，应该请荣光把这地图打出来啊，印出放一圈就清楚。到了美西亚这里，已经到这里，亚洲已经走完了，没有了。他们一直往西走，到了美西亚停下来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很奇妙，圣灵的带领。我们在第一次的这个宣教旅程中间，没有看见圣灵这样特别提到他的带领，只有说出发的时候是圣灵打发他们的，那也就是回去以后呢，确认的确他们去了圣灵要他们去的地方。但这次就是也是这样子，一开始就讲到了，竟然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但是呢，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特罗亚已经到了啊，特罗亚在这里啊，大家看一看，特罗亚今天我们讲的英文就更清楚 ，Troy 啊，已经是希腊的地方了啊。好，那我们就讲这个事情了哈。你看见这里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既然禁止他们，这是一个有位格的话，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注意到，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相信三位一体。最早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读到的圣灵，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这个还看不很清楚。圣灵有主权，他按着自己的意思，降下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所住的屋子，个人被圣灵充满，啊，这个我们还不能够判断到底是所谓位格的问题。在这句话十六章开始是非常清楚，十三章其实已经开始了，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啊。所以这里呢，昨天为什么提到这件事情，昨天我看见网上有一些评论一些异端的问题啊。那么为什么提到异端呢？因为他们不把圣灵当作有位格的，把它当作是神的能力而已，或者一种神的意念或者神的计划，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在这里很明显知道，当时保罗跟这个路加记载福音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很清楚讲到圣灵是有位格的，他就说圣灵呢禁止他们，然后这里又说耶稣的灵却不许。这里很奇怪，一句话一段经文里面两次，一个提到圣灵，一个提到耶稣的灵啊，显然这里有他的用意啊。这里也说到，那当然也是说，当然圣灵就是神的灵，当然圣灵也就是耶稣的灵，那么跟圣灵有什么分别呢？这里有很多理念上的问题很难讲得清楚。当然三位一体神，我们说他们绝对不会矛盾，但是一面说耶稣的灵，一面说圣灵，显然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只能从经文里面本身来判断的，三位一体的神也各有自己的位格和独立性。那这里说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利亚去，好了，在这里还在等候的状态中间，这里你也看见保罗在跟随主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次他很简单的受了圣灵的打发，就去了跟巴拿巴去了他们关心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所出来的老家，然后又往大陆走回去。我刚才说了，保罗可能有意思要往大陆去，这都是很自然的，我们熟悉的环境里面传福音是比较容易的。但这一次不同了，这一次呢，这个圣灵就打发保罗越过了他所熟悉的环境，到一个他不太熟悉的环境中间去。这里你看见有一个人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这也是第一次提到除了耶稣基督向保罗显现之外，这里他看见异象啊。所以我们知道神赐给保罗属灵的恩赐，他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我们过过求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啊，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里说过，这里一个小的 comment 就是，路加呢在这里加入保罗的团队啊，他什么时候去的，我们不是挺清楚。就到这里呢，特别用了"我们"两个字啊，那不再是他们，他们。保罗在这里呢，可能是在也是在路斯德这个地方，或者是当时他们跟希拉一起出去的时候，路加就跟着保罗一起过来了啊。所以这些是我们读圣经是比较小心一点啊。保罗是路加是在这个非常仔细的人，他刚才我们读的很简单，告诉我们保罗为什么第二次去访问他所去过传福音的地方。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整个宣教历史来讲有极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跨过了亚洲，直接把福音传到欧洲去。我们对于传福音的这个所谓大使命的宣告，我们可能有些错误的印象，以为我们一定要同心圆意，一次一次出去啊。事实上，20世纪宣教理论中间一个可以说是宣教理论鼻祖吧 ，McGovern 就说是同心圆的，一次一次出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这里很显然的，保罗还没有在亚细亚传遍所有的福音，旧福音一下子跨过到了欧洲去了啊。所以虽然说是同心圆的观念，但是啊，不一定神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就直接打发人往一个空降部队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且这里很显然是印象中间保罗看见马其顿人向他鼓掌，这是很有名的这个经节啊，以前我们唱的诗歌这个 Macedonian call 就是马其顿的呼召啊，马其顿的福音的呼召，那就是说啊，要去做宣教士了啊，刚才我们唱的一些宣教的诗歌都讲到这些事啊，因为神会呼召我们往一个从来不知道的地方去。我这些日子常常为的王牧师祷告，的确他们做的事情呢，是神打发他们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了，于是他们从特洛亚开船啊，一直行到萨摩特拉，这些都在地图上也可以找得到的啊。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他们上岸，从尼亚波利上岸就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住房，同一个城，也是呢罗马的住房城。所以这里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时他们去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太清楚的带领要往哪里去啊。哦，好极了，太好了，把这个地方看得清楚啊，谢谢荣光找到的资料。这里呢，他到了这个腓立比，是马其顿这方，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住房城。腓立比这城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希腊有个有名的将军叫什么？亚历山大，是不是 ？Alexander the Great， 他的父亲就是腓力三世，他就建立了这个城，把一个小的城变成大的城，好像香港一样，本来是渔村，现在变成世纪都市啊。这些事情就是有人有财力，有魄力要去做呢，这个城就起来了。所以腓立比这个城是一个军事驻地啊，直接属于希腊所管的，希腊帝国所管的，它有相当的特权。所以你看腓立比书里面提到，保罗跟他们讲，你们是世天上的国民啊，这个字叫 citizen。就是因为他们是当时在希腊罗马的时候是属于有公民权的一个城啊，在这里人都是自由人，都是公民权，因为皇帝属下直接管理的，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当然这个地方他看中了，作为军事重镇，一定有他这个军事的眼光，所以是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就不讲这些所有的历史，就讲一些简单的情形呢。在腓立比教会成立的时候啊，因为这是我们整个的主题是讲，早期是这个呢叫做教会的系列。我希望一次今天把这个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所传福音成立的教会呢，给大家一个比较鸟瞰式的介绍啊。主要就说起来，保罗在这里建立了三个教会，一个是腓立比，一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个就是哥林多教会啊。很稀奇，腓立比教会可能我们在整个宣教历史上的地位呢，也会随着时间的因素慢慢的减少影响，可是当时的确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这里你看见保罗所传福音的过程啊，这里是事实上犹太人不太多啊，这里腓立比城有三个得救的人，有三个重要的关键人物。第一个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就是吕底亚啊。第二个呢是一个被鬼附的使女，第三个是禁足。其实保罗真正传福音传福音的地方，他根本找不到会堂。保罗有这个习惯，无论到什么地方先找犹太人会堂，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当他们若是有一些旧约的背景，有一些圣经的知识，保罗觉得传起福音来比较容易。当然保罗不是只能向犹太人传福音，以后你看见在雅典的时候，他所传福音的情形完全没有圣经的背景，而且也是被这个南宣北撤的好像这样子。我们在安提亚在路斯的特比，他传福音说他们也是遇见一些人要向他献花捐，这个我们上次很早以前都说过了。那这一回他到了腓立比的时候怎么样办呢？他没有找到犹太人会堂，所以他找到一个地方是妇女们祷告的地方。而这妇女们祷告，为什么祷告？可能啊， 这个在靠近河边，为什么？因为这里没有足够的犹太男人，要成立一个会堂必须有十个男人在这里才能组织会堂，这是犹太人的规定。所以可见十个人都不到啊，但是有一些妇女在那里祷告啊，这个就很特别的，而且靠近河边。那其中有一个人呢，是一个妇女叫做吕底亚，她是卖紫色布匹的。你知道路加的记载很简单，可是这些记载里面有很多的含义。紫色为什么特别提到卖紫色布匹呢？卖布就卖布了，卖紫色布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紫色是一个君王尊贵的贵族的颜色啊，从前他们衣服也不能够乱穿的啊，你能够穿紫色，表示你有相当的身价，可能是君王级的啊。中国人知道这个满清入关的时候正黄旗，别人不喜欢穿黄这个黄颜色的啊，但是他们这里紫颜色是尊贵的颜色。你记得主耶稣基督在被卖被捉拿被定罪的时候，他们给他穿上紫色的衣袍，也是 mocking 啊，是一种讥笑的意思。你说你君王嘛，给你穿紫袍看看你像不像。这里呢，我相信吕底亚是一个，从这个名字来看呢，这里说他是忒亚忒拉人。忒亚忒拉在亚洲，我们知道他到了欧洲是一个移民啊，所以以前我在很早以前在这个，我记得第一次讲这篇信息就在 Rogers 那里就讲到，说是这个是移民的这个得救的啊。这里我也讲过一篇移民的需要。你想这个吕底亚所经历的环境不容易啊，我想很多我们来到这里投到美国来闯天下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他是一个外国的移民，他那边找到需要相当多的同伴的支柱，他就找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在这里他也许把心中所有痛苦难处可以对这些人说啊。今天我们不是为了传福音，所以这个我只是带过去一下而已。那他呢，这里很有意思了，他就说保罗传道的时候看他非常留心的听啊，他里面就被感动，保罗被圣灵感动呢，就对他说啊，就对他说啊，他听保罗讲道嘛，那保罗就对他说了啊，他说就开导他的心啊，你们就保罗所讲的，他一家都信了主啊，那而且呢，他们强留保罗跟希拉，要他留在这里。他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我小子说真的要侍奉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啊，这里还是我们啊，因为这个路加也在里面。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个吕底亚是一个种子啊，的确是福音在他心中的，一信主之后就很清楚啊，他经过怎么样个人邻里面的遭遇各种遭遇，邻里面怎么会转向神，没有详细交代，只是从这个现象看，我们知道他不仅是信主，而且真正要侍奉主，他就把保罗留在这里。圣经里没有在保罗停在那里多久，但是底下一句话就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换句话说，他们在吕底亚家住的时候，可能经常来往在这两个地方啊。他既然没有这个会堂嘛，保罗也只能够在这个地方找一些有心的人在这里传福音啊，要他们信主。那来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迎面而来，啊，他就被巫鬼所缚啊，用法术叫他们主人大得财力。那你看这里很有意思啊，这个witchcraft 啊，巫术，我们相信有这么一回事叫做巫术。虽然我们今天好像科学昌明，大家不相信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些最简单的事情基督徒不看相啊，不算命啊，不去跟这些交鬼的有任何的一些纠葛的人产生联络。其实这是有很大的意思，神保护我们。犹太人很早就知道。不可以交鬼大家知道大卫跟扫罗有一点不同啊，扫罗当他遇见危急的时候他就去寻找交鬼的，在隐基底找到一个交鬼的，那交鬼的妇人说，他不是扫罗吗？从前他把我们这些交鬼都赶出去了，现在竟然回来要我替他看交鬼看看怎么样当然后来扫罗也因此得罪神，他就战死了。所以这些事情你知道，从犹太人的背景很早以前就知道不能够有交鬼的事情。为什么神这样说？因为交鬼并不是完全假的，有真的事情啊。那我们只是基督徒不愿意接触这些事情，所以当然属灵的警戒非常的宽广 啊，非常的大。当然，保罗一再说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属什么，在腓立以弗所里面提到说，执政的、掌权的、天空掌灵气的恶魔，在这个天空的恶魔，这些都是不是因为不会因为科学进步而不存在，的确存在的。灵界的幽暗的确是一个诠释，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太去注重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用神的话语就有直接能力来抵挡这些一些邪灵的工作啊。这些事情基督徒若是问起来，我相信绝对圣经上记载绝对真实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看见这个使女对他迎面而来，很奇怪，这个使女喊的话很奇怪啊，这些人是传这些人是神至高神的仆人呢 传讲告诉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话有什么不对呀？有人听见大概觉得还蛮好的，他还替保罗做宣传的，可是保罗心中厌烦。为什么？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在当时当地一定是声名有他的名声的，因为底下就知道他们的主人用他来得财力，换句话说用他来算命或者是未卜先知啊，指引人哪里趋吉避凶啊，这些事情已经发生的了。那这样一个人从他口中里面说出来的话，你到底要信不信呢？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来传讲救人的道，而且恐怕跟讲的话也有关系，跟他的态度也关系。如果他只是喧嚷叫嚷的话，绝对不是为了福音做见证。所以保罗听了厌烦，而且一连好多天跟随他。我遇见过一些事情，我开始体会到保罗会怎么这样让他喊了几天，最后到最后保罗清楚了，或者忍耐不住了，保罗心中厌烦，就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这人身上从他身上出来。那既然保罗一句话就可以把鬼赶出去，为什么他不敢？弟兄姊妹们，我想到我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啊，有时候我遇见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敢立刻行动，为什么？因为不能够确定是我自己的感受还是真是邪灵的工作。我相信保罗一定是心里的在很仔细的盘算，也在求问主跟神有交通，到底是不是鬼，是不是邪灵。如果不是，你赶了半天白赶。等到他一清楚，我相信保罗清楚祷告中间清楚是邪灵，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后来你看见保罗在以弗所也赶过鬼啊，当时也有鬼呢，跟基斯瓦的七个儿子斗法，玩得很凶，可以说把他们都玩过了，把耍过了，但是碰见保罗，他们就没有话说。所以保罗是一个有神的权柄，但是他不随便用，一直到清楚怎么回事，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这一来有影响了，为什么？也这个吕底亚的信主可能就还不是太大的影响，因为只是他和他一家信主了。但是这个使女，因为他所反他。鬼被赶出去不灵了，他不能够再替他主人得利了，所以这个有损失了，这些人损失了。那这里讲的主人好多个主人，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个使女身上有一份啊，所以他们就把他抓去了，把他抓到官里去，他们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说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是什么规矩？我想了一想，很可能他们所说的规矩，因为有当时罗马人所敬拜的是多神的背景啊。当然犹太人经过了很长的挣扎，在这里他们产生一个独特的地位，他们这个整个罗马呢都需要是所谓是信神的，信多神的。如果你不信罗马的制度，他就叫你无神论，无神论是不可以的，要被处死的。所以当保罗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这不是我们罗马人所讲的多神的规矩，所以就把他告到官府里面去。我相信最主要原因是这个啊，那因为保罗可能所传的跟吕底亚所传的，或者说奉着他的耶稣基督的名，这里讲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从他身上出来，这句话可能他们就知道他所带来的宗教信仰或对于神的认识跟他们罗马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他们遭到了逼迫，他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啊，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所以你看同样的事情发生 传福音是会经过许多的艰难，许多的痛苦，许多的压力啊。这个我离开了维加斯之后，他们还给我各种的他们群里面的消息，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读到这个耶稣基督吩咐啊，说要撇下所有的传福音啊。这里有讲到，他就讲到有一个姊妹就提到一个宣教士，近代的宣教士啊，在南美寻道的，这个以后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女儿继续回到那里传福音，讲到你看，他讲的话啊，这个 Elia， 他的名叫 Elia，Jim Elia， 讲说，一个人如果他失去了他知道不能拥有的，而得到了他不能失去的，这个人不是傻瓜。He is not a fool that he knows 等等的，讲英文讲吧，翻成中文啊，他如果这个人知道呢，他所失去的是他所失去的是不能得到的，他所得到的是不能失去的，这个人不是傻瓜。这就讲到一个宣教士或者说跟随耶稣的人所有清楚的了断，很清楚我所做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我不会失去神所要给我的，而且我不能得的我已经失去，我必须失去东西，那世上的财力都是过去的啊。所以这里你看见保罗在这里传福音啊，受了他们众人的攻击，那的确用在这里呢，用棍打，又剥了他们衣裳，把他们下在监里，上了木狗。你知道，以为传福音是遇见不顺利的事情，哪晓得底下发生事情。我说过，腓立比三个人得救啊，这个第三个人就是禁足和他一家的人，大家都知道这里事情。保罗和希拉在监里面啊，这个唱诗赞美神，到了半夜监门开了，那个禁足以为犯人都逃跑了，当然不止希拉和保罗两个人，就拿刀举刀要自杀了。结果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把他安定下来。这个我们都在这里，那当然这个禁足就战战兢兢的问说，诸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他，他就信了主，带他去洗了伤，在家里吃饭等等等等接待他啊，当然还是回到监里面，因为他的身份是囚犯。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这里三个人都不是什么，都是一些蓝领阶级或者市井小民，可是腓立比教会却建立在这些人基础上面，很稀奇。以后你看哥林多教会，看帖撒罗尼迦教会啊，甚至在特比亚工作，保罗所接触的人并不是像他一样有极深厚的学养啊。以后你看见在雅典或者在这个其他地方啊，跟人辩论的时候，斯多亚也好啊，这个伊比古罗也好，这些人都是很有学问的，这个哲儒或者说有学问高级知识分子。保罗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说，在你们中间得救有能力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第一批接触的人的确是市井小民，没有什么声望，也没有什么领导能力，更看不出有什么厉害的东西能够影响众人的。可是福音在这里开始了啊。我们说腓立比教会呢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而且他为了这缘故，希拉和保罗下监。我就是想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说带了提摩太出来，可是在这里提摩太没有下监，为什么没有下监？我有一个结论，就是很简单，因为提摩太这次出来的时候可能年纪很轻，可能还不到18岁，还没有成年，16、17岁，是个少年人，所以他们没有把他抓去一起审问，还没有成年嘛，你抓他干什么？在这里提摩太不见了，保罗希拉在监里头，提摩太不见踪影，圣经也没有记载他。所以这里呢，我读到就相信提摩太的年龄很轻，应该是很轻的年龄啊。那好了，在这里你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第二章第二节，保罗特别提到他以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在腓立比受害被害受辱啊，就是指的这个事情啊。被害当然是他被打的，可是这个第二天啊，天亮了以后呢，这些官长来呢这个要给他。把他放出监啊，这里你读看16章末了16章后面哈啊，这个到了天亮35节，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当然他已经信主了，可是你看保罗的话很有意思啊，保罗却说了，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 你看很有意思啊，底下说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罗马人也害怕了，当然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因为罗马人不可以公开受刑啊，如果没有定罪不可以打他的啊，这个是罗马公民权，保罗知道，当然打了也就白打了，所以他们来领他出监。为什么保罗这样做？我相信他有个智慧啊，他的智慧就是说，这样子在腓立比的教会可以有个比较安定的时候，因为罗马人不敢再骚扰他们。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产生影响有关键呢？你看腓立比书啊，我自己对腓立比书下了一点功夫研究，大概是保罗12年之后写的信。他没有立刻再回腓立比，因为他只经过这里而已。而且你以后一看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没有经过腓立比，他直接到了以弗所。那在腓立比这个地方留下好的根基啊，可以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当然也是神打发在腓立比的工作啊。马其顿这方面当然要求他来，是吧？马其顿人怎么样都不晓得，可是我想起来一定想到这个 USC 的 Trojan 哈，大概是这样情形，怎么带的？这个头盔啊，什么东西？我就是脑筋有这样的图画啊。到底马其顿人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是马其顿这里的教会，就是因为腓立比，这个三个人得救开始了。而且12年以后，你再去看他，这个教会有长老、有监督、有执事啊，而且会众应当有相当多。换句话说，这些人虽然经过时间的变迁，他们的名字不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可是我相信神所做的工作。我们人看不见，却一直持续下去。好了，保罗离开了腓立比啊，这个从吕底亚家里呢，最后离开了。在这里，保罗当时并没有设立使徒，这个长老，也没有设立执事，不像他第一次加拉太各省的时候，的确设立长老才走的，而且对他们说，你们进入神的国，经过很多的艰难。所以换句话说，在腓立比，他没有太多时间教导他们，有多少时间很难说。可是的确没有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设立长老执事，也是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人这些得救的人中间没有太清楚领袖的人显露出来，所以他没有做这些事情，他就离开了。那么另外呢，他离开了这里以后呢，就到哪里去呢？他就经过安菲波利第17章啊，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些地方你都看啊，他经过那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有会堂了。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进入犹太人会堂，照他素常的规矩啊，他一连三个安息日在那里讲道啊，跟他们辩论啊，这个讲，注意到这里所说的话，第17章第二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给于你们的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句话太浓缩了。路加记载的使徒行传这里太浓缩了。你仔细看看，一连三个安息日，换句话说，你就看见了保罗在这里传的信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跟兴趣，他们一再的有问题，所以继续下去三个礼拜。重要说什么？本着圣经，我说过了，保罗传福音总是找一个犹太人已经有根据地的地方，所以圣经很重要。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上旧约的知识，要注意新约还没有出现，保罗就能够根据旧约，根据圣经，对他们跟他们辩论。当然辩论的主题就是耶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当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家喻户晓都已经知道的，因为这么大一件事情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跟又是在犹太教的判断里面，他是说亵渎的话，被定罪的，想不到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件事情可以作为保罗向的犹太人传福音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基本的出发点，而且一个基本最合适的切入点。所以这里当保罗讲这些话，他说讲解成名，两件事情，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他不是莫名其妙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照着神的定旨先见，必须被交在人的手里，然后他们把他定罪，把他钉了十字架。所以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 他一定是根据旧约里面很多的经文，比如说以赛亚书，比如说以赛亚书53章，比如说啊讲的这些旧约里面的例子，很明显他把它举出来讲解成明基督必须受害，又说什么呢？从死里复活，又说什么呢？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我们常常把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其实基督是一个地位，基督是一个 position， 是一个神的受膏者，神设立一位作为基督。那么谁是基督呢？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路加的记载里面没有一句废话，简简单单的把这些事情讲的就这么具体的交代啊。当然今天我们不是传福音，如果传福音这节新闻本身这个传福音题目，因为可以从旧约讲起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位弥赛亚，神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怎么样从大卫的后裔得知一位弥赛亚，为什么大卫的国度没有了，那么怎么样应验神的应许呢，这些事情犹太人是关心的。那今天我们不是为了传福音，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很简单的陈述当时路加的记载。你知道这些话对于那些有一些兴趣研究旧约的人就有果效，所以他们中间呢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诚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弟兄姊妹注意到这句话了，有许多尊贵的妇女，换句话说跟在腓立比不一样了，他已经达到了上层社会了，而且这里呢是跟有学问或者至少对圣经有一些知识的人传福音啊。你因为你想象中帖撒罗尼迦教会应该比较有一些根基，对吧？事实上也不是如此啊。他说对，那但是呢有人信就有人不信，所以那些人呢，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呢心里嫉妒，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话呢人家喜欢听。保罗讲了三个礼拜啊，这个接续下来信息跟随人很有开始多起来了，所以就招聚了一些市井匪类，大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啊。这里忽然出来一个耶稣，我相信就是在帖撒罗尼迦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要将保罗和希拉拉到监里，那好，那巧正好他们两人不在，结果就把耶稣拉了进去。耶稣也找不到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到地方官那里啊。他们扰乱，这里讲一句话叫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了他们，所以你收留这些人是不应该的啊。这些人都是违背该杀的命，说另有一个王耶稣，这句话严重了。大家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比拉多说了啊，犹太人的王耶稣，犹太人犹太人王耶稣，他们犹太人说不要说犹太人，或者说要他自己说犹太人王耶稣。结果比拉多说我写你，你写上了，所以这个构成了叛乱罪。除了该杀之外哪里能有王呢？所以这个事情严重了，当然并没有实据嘛。所以他们听了这话的这个官长听了就害怕了，所以呢把收了耶稣的宝藏，换句话说 bail 啊，大概付了钱啊，他就离开了啊。那当然释放了他们，可是呢保罗跟希拉在这里待不下去了。这里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提摩太的名字没有？为什么提摩太不见了啊？读圣经你晓得读故事吗？提摩太去了哪里呢？为什么没有记载啊？你看从帖撒罗尼迦又到了比利亚，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还是没有看见提摩太的名字。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又到了犹太人的会堂，也是比利亚也有会堂的。所以我真的很困惑，这个提摩太哪里去了？他坐监的时候，希拉跟保罗坐监的时候没有提摩太，他们出来的时候提摩太还没有出现，怎么回事呢？这里人说什么？这十一节，这是我刚刚信主是很喜欢这节经文，为什么？他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这里一句话，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天天考察圣经，你知道吗？这个天天考察圣经叫做 search the scripture， 因为那时候有人介绍我一本书看，就叫做 search the scripture， 又用这里经文。 哎呀，而且从此以后呢，我对于研读圣经就大有兴趣。所以我刚刚信主的这些经文对我影响很大，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而且路加说这个地方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好，不是刚才我们就觉得帖撒罗尼迦人很不错吗？但这里说这些人态度比帖撒罗尼迦还要好。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建立了教会，但是比利亚没有建立教会啊，很奇怪，保罗走了也没有在这里建立教会。那因为他们呢天天查考圣经，所以中间都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看见没有，这里保罗他不是光是在地层这个蓝领阶级传福音，也跟高层的人传福音。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天主教刚刚来的时候，他们有两条路，一个是下层社会，一个上层社会。上层社会像他们利玛窦这些人进入宫廷啊，像什么呢？像徐光启这些人，就是最早天主教里面得着的中国的所谓有学问的人。但是另外一派，这些是耶稣会的教会，耶稣会的教士。另外一个派，两派，一个叫 Dominican， 一个叫 Franciscan。弗兰西斯派，还有是多米尼，这两派的人是在市井中间，在平民中间传福音，他们走的是群众的路线。到最后，为什么天主教在中国被禁呢？因为像利玛窦这些人传福音到皇宫里的时候，连康熙啊，不仅是明朝了，清朝了啊，康熙也信得住。可是康熙后来有一个教案，为什么呢？因为拜祖先的事情起了问题，啊，这个他们就这个多米尼的这个宣教士呢，就写信给教皇说他们拜偶像怎么办？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宫廷里面怎么处理？当然，这个当中问题就是因为教皇的听了这个多米尼的意见呢，就说啊，祭祖跟祭孔哈，这两件事情是教案发生的原因。那这个耶稣会的人说，他们这些我们不觉得祭孔祭祖有什么问题啊？祭祖是慎终追远，他们没有把它当作神呢、啊当然信主人可能没有有知识有学问人知道这是一个仪式啊，祭孔祭祖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不可少的。所以 Francis 这个耶稣会的人希望教会会通融，教廷会通融，但是呢教廷没有接受，就这个话就传到了宫廷。康熙就说这等外国人根本不懂中国的事情，不许他们来了，产生禁教的这个策略。当然你就知道保罗在这边就发现上层社会跟下层社会一样重要，传福音不分贵贱啊。以后保罗又说我向着男女尊卑男女老幼传福音，他是一视同仁，所有人都需要福音的啊。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里呢得罪一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啊，但是呢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道，又来了也往那里去啊，就耸动搅扰众人啊。所以呢结果呢弟兄们啊，这个弟兄们就是说已经信主的人就只好把保罗打发呢，这里提到了啊，就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当然从这里你就知道其实提摩太一路跟的，不过提摩太的那角色呢在这里不是很重要啊，或者说还没有显出什么头角来，所以主要是记载希拉和保罗，而且他们被监禁被责打受辱被害受羞辱被害呢都是主要在两个成人身上啊，提摩太可能没有什么问题。这里又提了一个问题，16章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提摩太出来的时候因为他父亲是希腊人，他们就给他受了割礼。我想有人要问很多问题，我上网查了一查，的确很多人问的问题，为什么刚刚我们才看15章里面他们大公会说是不需要受割礼可以直接信主，那么为什么要叫提摩太受割礼呢？所以那天我看了 J. Vern McGee 的答案，他是一方面是回答，一方说你们不要太注意小节，反正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他照我的看如何如何。其实我有很简单的答案啊，跟 J. Vern McGee 没有差太多。说什么呢？因为这里你知道保罗传福音策略总是先到犹太人会堂， 那你知道大概犹太人跟这个希腊人长相是不大一样的，一看就可以看出不一样来。那提摩太长的样子大概不像犹太人，虽然他妈妈是犹太人的，但是看起来一定像希腊人。希腊人怎么样呢？应该是个美男子，对不对？我们晓得这个米开朗基罗画都是美男子一样的嘛，这高高鼻子眼睛深深的，一定很漂亮，对不对？那大概躲不过别人眼目，所以提摩太到哪里他们就知道。哎，但是如果提摩太受了割礼又不同了。如果他没有受割礼，你知道犹太人是不许外邦人进到会堂的，根本也不可能在会堂里面像保罗的德德他们的这个机会呢，在这里传扬宣传福音，根本不可能的啊！你看这个保罗到了很多地方，会堂里就会请他说，请你来读一段圣经吧啊！当然这是要考虑考他这个这个希伯来文怎么样，拿起希伯来文朗朗上口啊，一定行的。可是提摩太不行啊，所以至少他做了一件事情，受了割礼，所以免去很多的纠纷。我相信这是保罗的策略。不过你看这里讲的，所以也是为什么可能在这里呢？虽然希拉、保罗他们俩是犹太人进了会堂，提摩太呢，我相信也去了。不过我相信，特别是路加把他的名字忽略掉，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只能够他如果要讲的话，就可能有太多的唇舌需要解释为什么提摩太也可以哦，他因为受了割礼也去了等等。所以这里很简单的交代，到这里提摩太出现了，让我们比较放心一点，因为提摩太表明提摩太并没有落队啊，并不是说的两个大人走了以后他就丢在那里了。但这里呢就提到了保罗就把他留在保罗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这里记得很有意思，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带保罗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这里记得很有意思，保罗是有人带路去雅典的。你看从比利亚到雅典，其实这段路我不知道好不好走，可是有人带路去的。而且到了那里以后呢，立刻就记载说保罗就告诉这个带路的人说，你回去叫希拉和提摩太快来。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雅典等候他，怎么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其实保罗一到雅典，我相信就看见偶像很厉害，因为雅典是希腊一个重要的城市，而且在这里敬拜的神之多呀。你在犹太希腊人他们敬拜是多神的信仰，主神有十二个，有很重要的神，他们什么上次我们提到两个，一个是宙斯啊，一个是丢斯啊，一个是希尔米啊 ，Zeus 跟 Hermes， 这些都是主神重要的神啊，还有雅典娜，这些都是男神女神很多的。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注意这里哈，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情境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你知道犹太人也需要也有一个问题，他到了多神信仰的地方他怎么办？所以当然保罗在这里主要是跟街市上近前的人跟这个每日在街市上有遇见的人辩论。当然我们可以假设每天在街上所碰见的人是希腊人，他们是多神的信仰，保罗看见这么多偶像心里着急了。这个地方宗教的力量，这多神的信仰，由这个希腊的信仰这么昌盛，那你知道全世界有很多佛教的国家，我就说了，在台湾的佛教的偶像庙可能比在泰国都还多，这个不像多到不得了的地步。那你想想看，基督徒在那里，如果你无动于衷，那保罗可能也对犹太人说，你们怎么也无动于衷呢？虽然他们没有基督信仰，他们也不应该看见这些外邦的偶像就毫无感觉。所以每天在这里跟犹太人跟前进的人，在会堂里犹太人有些人的，雅典有不少犹太人，所以才有会堂。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跟前进的人，前进人就是外邦人进入犹太教中间一个步骤，叫做前进的人，就是还没有做入教者之前有一步叫做前进的人。Devout 这个其实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接近犹太人的信仰，一神的信仰。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个很大的冲突啊！一神的信仰跟多神信仰当然是个大的冲突。所以保罗在这里心里着急，跟他们辩论。然后呢，特别提到还有 这里这个新的版本叫伊壁鸠鲁啊，和斯多亚两门的学问的人学士呢，称作学士了，是一个相当有这个 academism 啊，有相当学位的人与他争论。保罗熟悉这两派的学问，这两派的学问其实都是所谓灵魂二元论啊，就讲到身体跟灵魂二元论的学派，认为说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是分开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是属于身体的范围啊，这个将来以后呢，死了以后呢，灵魂不灭，有灵魂的。这两门学问都相信有灵魂，但是走的路不一样。什么是以比古罗呢？什么是斯多亚呢？以比古罗今天我们翻作享乐主义。什么叫斯多亚呢？斯多亚叫做苦行主义。其实一直无论是西方也好，无论东方也好，一直有这种灵肉交战的问题，一直会觉得就是说我们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是不一样的，灵魂不灭的，人死了就死了，不可以 灭掉的。刚才我提到我的亲戚，他们认为哦，他是个好人，一定有很多好报，将来也在天堂里面。他们甚至说希望在天堂跟我的外公外婆见面，跟我的父母见面，因为他们相信灵魂不死，可是他们不明白救恩。所以灵魂不死的想法不是只有基督教有的，希腊人也有灵魂不死的这个哲学理论。而他们所采取路是什么呢？一个叫斯多亚，斯多亚就是禁欲主义。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克制己身，克制自己情欲，不叫他做坏事，这样子我们的灵魂会得救。以比古罗正好相反，既然人是不光是外面的身体，里面有灵魂，你管他呢，现在有享受尽量享受好了，将来就是光着身子去见神，你到那回去就是了。所以这两个源头都是二元论的，但是呢，身体灵魂二元论，但是所走的路不一样。所以这两门学问其实是表兄弟，可是他们所基本的问题都是不认识神。保罗在这里跟这两门学问的人辩论。今天我们很多看见还是有两条路，一个是斯多亚，一个是以比古罗啊。你如果上网上找 Epicurean， 那是美食主义的名字。哎呀，要吃好的，要享受，因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明天我们不知道如何了。哎，这是当时他们诗人所写的话。我们吃吃喝喝吧，将来要死了，死了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吃吃喝喝吧。刚才我说，我的亲戚可能他是比较靠近以比古罗的。靠近比古罗，享受享受，就享受吧，啊，明天反正就死了。这些话都是保罗当时遇见的时候跟他们辩论。人不是仅仅吃喝而已，是你要克制己身，为了要做好人啊。这个中国人也这样思想，那你做不到，所以要依靠神恩典。至于你放纵情欲，这个你将来在神面前要受审判的，是受审问的。所以这两派都是保罗不能接受的。那保罗跟他这两派的人天天辩论。我们会从圣经历史中间看见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很大启发，因为我们传福音常常遇见这两种人，很多很多啊，都不是，也不是。你说以比古罗也不是太坏的人呐，他们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已，他们就想要这样过日子，他们认为这样就是人生最高的境界。所以保罗跟他们辩论。保罗跟他们辩论，所以在这个辩论的这些在雅典的时候呢，保罗的确是发挥他所有的才能跟他们辩论。那有这个有的就说了，听不懂他讲什么，他胡言乱语讲什么？当然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脑筋固化的话，听不见新的东西，所以保罗讲的东西他们听不进去，说他在胡说八道。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啊，这个跟在这个腓立比遇见情形一样，讲说外邦鬼神的。这是因为保罗呢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雅略巴谷是一个自由言论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众人聚集地方啊。这个其实这个雅略巴谷呢啊 ,Areopagos, 啊，这个地方呢他们在敬拜一位神啊。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你所讲的这个新道我们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那这些事是什么意思。要保罗去讲啊，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人呢都不顾别人事， 只是呢将新闻说说听听啊，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啊。这个什么新闻说说听听啊，那这个道听途说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时代有一种叫做游行传道、游行的说故事的人啊，他们就到处借着他们的口才啊，很好的口才讲故事给人听，用这些来啊得到他们生活供应。所以他们认为保罗这样一个人讲很有道理，很好玩，让我们听听看。啊，这些话都是说说听听，不进心里面的。好了，把保罗就站，导致得这个机会站在亚历巴谷正中间。所谓保罗站在亚历巴谷当中，这个当中是一个地，就是站在那里讲话。啊，这一篇叫做卫士之神的道。这个 preaching 有名字的 ，of an unknown God。卫士之神，刚才我说希腊人、罗马人有十二个主神，这个卫士之神可能不是希腊神，不是希腊神话中间的一个。那为什么有这情形呢？因为你知道，偶像拜偶像，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而且他们就觉得说是我们所拜的神就是这样一个他所创造的宇宙环境吗？那有没有容许其他的神职的可能呢？所以他们在那里呢，保罗就讲了，他说我看见你们呢，凡是很敬畏鬼神。保罗讲话很有意思啊，作为雅典人，我看你们凡是很敬畏鬼神，的确是这样子啊。只是他所说的鬼神跟保罗传扬神是两回事啊，一个是多神的信仰啊。他说我游行的时候，换句话说，保罗来到这边说，观看你们呢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说，卫士之神。是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卫士之神 unknown God， 意思是说不是说没有这一位神，而是说这位神是我们不能认识的。这个观念很特别的，是不是有人一样观念啊？神我这个我们不能认识，怎么能认识神呢？所以叫做 unknown God。 那弟兄姊妹，请问保罗所说的神跟 unknown God 什么关系？有一个关系是什么？因为这位 unknown God， 他们所敬拜的坛也是没有神像的。那犹太保罗所说犹太人的神有没有神像啊？没有神像，犹太人神在那说不可以为我造什么像，所以他们的思想中间有一位神，可能是因为不能神太大了，我不能认识。换句话说，他们从自然的推测中间想到有一位神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想到说这位神可能比其他的那些他们所拜的希腊神神话的神更大。因为你知道希腊神话是有阶级的，有大神有小神，有些叫做 demigod， 半神半人，慢慢神怎么创造，从高层一路下来，当中经过好多层了，最后产生人了。所以我们也是神所生的，这是希腊人思想。但是这些话语给保罗找到一个切入点，保罗没有否认，不，保罗没有等号画上去，你注意他的话的意思啊。但是借着这个机会切入他们思想，你们不是敬拜一位被卫士之神吗？现在我告诉你，这位卫士之神是可以认识的，这个话很厉害啊，颠覆了整个希腊人的思想，至少雅典人的思想。我告诉你们，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现在让我告诉你，那创造宇宙万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弟兄姊妹，这是有一句非常浓缩这个路加的记载。保罗就一下子把犹太人的神耶和华说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们也许在希腊人观念，这位卫士之神还不能确实的说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们说不出来，但知道说神比我们大，我们不能都知道。这些希腊神啊，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和人间一样，有悲欢离合，有各种爱情，有各种嫉妒，有各种仇恨，还杀来杀去。但是讲到卫士之神啊，所以很多人在查考希腊历史的时候，古罗马希腊历史对于卫士之神不能完全知道是根据什么。其实可能跟希腊神话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希腊神话里面神有很多的故事，这位卫士之神没有什么故事， 可是雅典这座庙这座祭坛上面写卫士之神，保罗从这里切入对他们说，不用人手服侍，缺少什么，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弟兄姊妹，你看保罗这句话没有一句废话，他的思想怎么来的？他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这是根据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献殿中就祷告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我所造的殿里哪里是你能配你居住的呢？所罗门有这样的启示跟认识，保罗从所罗门看见说，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这句话你知道吧？这个背景，读圣经、读旧约给你的认识是正确的。就说你们今天所拜的这位卫士之神，并不是住在你所给他的这个祭坛跟庙里面，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但是到底这位卫士之神是不是耶和华亚伟？他保罗并没有直接说，他所认识的神，他说这位神真正的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你们不认识，我们认识。因为保罗从犹太的背景知道神向着人启示，神是可以给人认识的，不是卫士之神。不过你们揣摩，这里就讲了，叫你们可以揣摩而得。换句话说，这里保罗就简单的说出来，你们会相信有一位卫士之神，因为你们从你们的创造中间、万有中间、自己的存在中间想象，一定有一位神。很多人相信有神的，有神论的，但是不认识这位神。很多人相信有神，但是不认识，就是今天希腊人所犯的所最大的陷阱，不是陷阱，这个 dilemma， 卫士之神。保罗从这里讲起神对每个人的恩典，这个叫 pervenient grace， 普遍的恩典，叫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保罗在这里举了两个人，两个诗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是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刚才我说了，保罗在这里看见满城的偶像，他们用金银宝石做各种偶像来敬拜，他说并不是，他说而且刚才我们说他们的观念 Demagog 一路路下来，所以人是神造的，人是神所生的啊，越生下来呢就越少人神性，所以到最后就变人了。保罗说你们的诗人也说我们是他所造的所生的，注意是用生啊，我们既是他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铜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那弟兄姊妹，这个很像彼得传福音的时候一样话啊！你们从前不晓得，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但却吩咐各处的人悔改，包括在雅典的人，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再说弟兄姊妹们，保罗所讲的话没有一句废话。这里记载这篇路加记载这篇信息啊，我也传过这篇信息，很多很多的内容，而且跟信仰很具体的话。好，众人听听他说说复活的话，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在希腊神话里面，神是可以死而复活的，人不会的。所以什么这个什么嫉妒把这个杀了，过两天他又复活了，还是神。可是当保罗说他从死里复活，他们就讥笑他，哪有这种事情，不可能的，神话里面可以。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消遣他。于是保罗站在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了他，信了主，其中亚历巴古的官丢尼修，还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同。这里记载一些名字，以后圣经里没有再出现。刚才我说保罗在这个从马其顿以后到亚该亚，在第二次 这个传道这个中间。那我们看见这一些什么呢？看见保罗第一个对于福音的负担，他在我们没有讲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就到十八章了，好了，我们又再说吧。他所传福音的地方在腓立比建立了一个教会，在帖撒罗尼迦没有太多的时间啊，这个，但是呢，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来帮助他。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大概比腓立比书要早七八年、十年，是他回去之后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当中的原因是要告诉他们主再来的信息。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这两本书特别在保罗的书信中间突出的地位呢，讲的内容非常清楚，就是特别讲到主再来的信息啊。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可是这本书所留下的价值让我们知道保罗对于主再来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啊。他从旧约也好，或者说他从个人的经历，或者说因为他遇见主，这里还没有太多以后讲很多三重天的经历，都似乎都不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都是以后他经历的扩充的。可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早期所写的书信，而里面所讲的真理特别讲到主再来的信息。那你就看见保罗传福音的路是先向着有圣经基础的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保罗不是凭他自己的口才，也不是讲一个虚幻道理，而是讲到神借着先知借着律法已经写下来的将要实现的事情，所以他才能认定说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因为基督是神特殊的在圣经里面的应许，而这位耶稣来了，他就是应验了所有神在旧约历史中间所做的预备的工作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保罗传福音传信息，他不是传一个新的宗教，而是把基督耶稣是作为旧约里面的答案来呈现给犹太人看。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讲我们个人经历，而是说圣经中所作为应许的耶稣基督，他给万人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为什么？因为神早就在最早的时候创世以前已经设立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昨天我看见一些辩论啊，有人说啊，基督教若是基督教影响你说爱灵蛇爱你的仇敌啊等等等等。有一个记者就说了，其实你外来的移民要好啊等等等等啊 sojourner 呢，因为犹太人也做过异地居住是吧。那就是说这个不太对啊，因为你离开了福音的中心，你圣经你不能随便切割的。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福音的中心这句话很好，他说就是说神的救赎，神的恩典和怜悯给人第二次机会。所谓第二次机会，就是人犯罪之后，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使我们能够再重新与神和好。福音的主要内容不是去爱你的邻舍，不是对社会公益，这些都要紧的，可是是并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核心你忘记了。福音是说到人和神中间的关系，而且福音是告诉我们说神给人有恩典，不是靠着律法，不是靠着行为。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设立了福音的根基，而这些事情会颠覆犹太人思想。犹太人当然也知道救赎，对吗？因为他们出埃及就是救赎，可是他们对于个人在神的面前因为信靠耶稣，在一切不得称义之下面因为信靠的人都得称义了，这个对他们是个崭新的观念。而对于外邦人来讲，外邦人从来不晓得有一回事叫的救赎，根本不知道。像我这些没有信主亲戚，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救赎，他们只知道我们在地上能够喜乐的生活，以比古罗学问这一派很好，我接受啊，天天吃吃喝喝，反正钱也用不完，就好得不得了了。但是保罗的信息告诉他们说，有一天神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这话当然对斯多亚人很听得进去，耶路撒冷大公会做的决定奠定了福音的基础，而使犹太人跟福音犹太教跟福音脱节，慢慢脱节。那保罗的书信中间呢，保罗的传福音之间在这条路上，你看见每一个地方遇见所遇见的情形不一样，而针对他们的思想背景，保罗说面临的问题。所以保罗不是去做什么大功，而是每一个不同的情形，他没有办法复制翻版， 他需要面对当地的情形，他们的思想背景啊，在腓立比这个情形，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情形，在雅典这个情形。当然雅典没有留下教会，我们没有看见留下教会啊。本来我今天想要讲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教会呢，保罗花的时间最多，但是给他的问题跟困扰也最多啊。神也很有幽默啊，腓立比教会还没怎么费什么力气就好了啊，而且一直12年来没有问题，但是哥林多教会跟保罗遭到很多问制造很多麻烦。而且呢，提摩太这个年轻小孩子被派去处理哥林多的问题，这个很稀奇啊。当然他没有办法处理，以后保罗就接着提多再去处理啊。这是以后我们讲信息，今天我们时间真的不够用啊，就停在这里了。好吧，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你给我们真智慧，靠着你的话语我们明白真智慧，是吧？也借着我们读你的话语，在圣经里面看见保罗是一个何等细心的人，他所有一切受的犹太教的训练，他在拉比的学校最严谨的门下做了法利赛人，是吧？但是他遇见了耶稣基督，遇见你之后，他整个改变了，主啊，我们感谢你得着了保罗，让他能够对犹太人传福音，也能够对外邦人传福音。他所走的路，所以一开始对着本国的同胞，但是因着他的思想有开阔的，极其开阔，他也能向着外邦人，向着希利尼人传福音。主，我们看见他在马其顿所做的事，看见他的雅盖亚在各地所做的事情，我们从心里说，主啊，你得着了一个器皿，使他传扬你的福音，为我们奠定了信仰的根基。主啊，他所说的话，主啊，基督必须受害啊，从死里复活啊，而且我对你们所说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主啊，这些精要的话在保罗说下来，在路加记载下来，是我们今后作为信心的根据和信仰的凭借。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不脱离你的信仰，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可靠的根据。唯愿我们更多来寻求你的话语，更多读你的话语，好像你的话更多深入进到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全人都被你的话语所影响，叫我们所信的有根有基在基督耶稣里。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宣教的工作，你把福音带到欧洲啊，也借着保罗继续的跟进，在书信中间解答了很多属灵的问题，就为此我们感谢你，是吧？几千年下来，福音又绕一圈回传遍了地球，传遍了世界，也轮到我们这些离你很远的外邦人，是吧？正如你所说，正如保罗所说的啊，传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主，我们这些远处的人蒙了你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继续传扬你的福音啊，继续要把你的福音传遍地极。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主啊，都叫我们负着福音的使命，把你的恩典传扬出去。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听，有些人会接受，主，我们一样都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你的工作，我们相信你要成就。愿你祝福你的儿女，愿你祝福你的教会，愿你祝福那些爱慕你读你话语的人。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